那首先那个今天是我们过年后的第一天啊，那么已经有很多个日子没有上课了，那也跟各位那个新年恭喜的啊，希望今年那么这个在佛法上面更有进展啊。那个关于就是我们联络处哈，我们也感谢很多的人那么来赞助我们啊，使令我们可以继续的在这边学习佛法，那么能够我们也要很感恩这些赞助我们的这些师兄师姐们他们的发心啊。那我们现在那个就请那个师居士那么来开始复习这个业杂览这个部分。
啊，王居士，王居士，诸位学长，阿弥陀佛。好，我们请翻开本子239页。那先把上我们过年前的部分因为只讲了短短一段啊，再简单的复习一下。好，我们这一大科哈，就是讲到业杂染，哈，业杂染，就前面的烦恼杂染讲完了，接下来讲业杂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大科哈。云何业杂染？那业杂染这一大段里面分成了九大科哈，来解释这个业杂染。那我们上次有约略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做杂染，而不叫做染污啊？因为在所有的这些造业都是以第六意识哈这个来发动的啊。那第六意识升起的时候哈，它夹杂了第七意识的染污意哈，所以不管升起的是善心所、非善心所，啊，统称都为杂染。因为呢，它会啊这些有漏的这个善恶业都会障蔽圣道哈，令我们流转生死啊，所以它不称为啊，它把它叫做杂染，因为里面有善啊，但是它不纯粹都是恶了哈，所以有善还是能障蔽圣道，所以叫杂染。那这九大科哈，用一个瓦陀喃来统摄哈，自性若分别，因为给予门真上品颠倒，差别诸过患啊。那再来长行，再把它分开哈，当知啊业杂染由自性故、分别故、哈因故、畏故、门故、上品故、颠倒故、差别故、过患故啊，解释因知。好，分成这九大科来解释哈。那九大科上一次约略的把这个内容说明了一遍哈，那我们这一次就不再往这个下面再展开哈。那直接跳到第一大科哈，业自性云何哈？未若法生时哈，造作相起，即有彼身故，身行与行于彼后时造作而转，是名业自性。那这里讲的业自性，自性就是不共他法的体性了哈，就是它就是一个特性哈。这业有什么特性呢哈？就是在这个法升起的时候呢哈，它有一个造作的相貌啊，就是我们的心去观察，有所决定，所以才会采取这个行动啊。所以在这里讲就是第六意识的造作啊，就是把它归类叫思业啊。那起心动念，这个有。他有想法，但是真正去做呢啊之后啊，就是动身发语之后呢哈，就是叫做思已业啊，思已就是我已经考虑过了啊，已经的已，思已业啊。那在我们上次也举了这个论里面的三个阶段哈，就是思心所发起的三个阶段，就是审虑思、决定思跟动发思哈。那审虑跟决定的时候啊，这个都还是在意业的范围啊。那动发就是生语啊，发起生语啊，叫做动发思。即有彼身故，就是他心里经过了这个审虑跟决定啊，然后就会开始去造作身行语行啊，在这个之后呢啊，就会造作而转啊，就去开始去造作了啊。那下面的辟寻记写的这个 五个相状呢，哈，它这个我们就不再深入讲哈。这五个相状在，就是他讲，在240页哈。这五个相状呢，它是在卷53里面的哈。这个唯静随语啊，唯彼和合啊，唯彼别离哈，能发杂染业，令心自在转，就是事业升起的时候，它有这五种相状啊。那它这整个来讲，它就是在解释。前面讲这个身形语形哈，要有这个出入风转哈，先有出入风出入习这个风先转，然后身体呢再因为这个风而动啊，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哈，就是身形。那语形呢哈，我们也特别讲到说，这个想心所跟思心所对于发起言说它的这个差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哈？那这边的语形呢也是讲的比较少一点啊，他只是很单纯的一两句就把它做一个总结。我们上次讲的部分哈，讲这个自信，业的自信呢就是造作啊，就是它是以业以造作为性，也就是他私心所哈发起种种的业，所有的业都是第六意识在支配哈，身体自己不能造作哈，所以善心所跟私心所俱行，那就是善业哈。那烦恼心所跟思心所俱行，那就是造不善业，好，这就是业的自性。好，那接下来就是到今天的部分了。自性讲完就讲分别，好，开始去做在这个业上面分别。业分别云何？好，我们看240页。为有二种相因之，一由普特伽罗相差别故，二由法相差别故。这个就是说他在做这个分别的时候呢，以两个方面的分别 来做说明，来让我们了解。一个呢是指能造业的造业者这方面来说明，一个是所造业的相，这两个方面来说明。普特伽罗普特伽罗、普特伽罗都可以，因为它这个是异音，这音都很接近。那普特伽罗相是翻成什么？就是索取去，索的呢，去取得一次又一次的呢，到三界六道取得轮回的果报体，就是索取去的意思。那我们后来翻，简单翻就是叫众生。那这当然，这边讲的主要是讲我们这个人道了哈，人的身心哈有差别，所造的善业不善业就有差别，所以依照这个造业者的身心状态来说明业的造业的这个情形哈，就叫做普特伽罗差别相。那法相呢，就是他所造的业有哪一些不同哈，譬如说杀、盗、淫、妄等等哈，这是他的。这个业的法相差别，那这是他的第一种分法，但是他后面呢他又分一个叫做由性色，就是此复二种，即善不善是种业道。这个这样子分也是很简单，就是他直接把这个所造业的这个依照善不善呢来把它分成十种，其实他是先分成两大类，两大类各有十种。所以这里讲的业道呢，为什么叫 十种业道，就是说它有能通之意，造了这个业呢你就会通往某一个地方， 通往哪里，造十善业就是下三恶道，造十恶业就是到三善道，就是能通之意。所以呢叫做十种抱歉讲白了，造十恶业就是下三恶道， 造十善业就是到三善道，抱歉。那所谓的杀再来哈，就是下面他就把这个十种业道把它写出来哈，就是所谓的杀生、离杀生哈、不予取、离不予取等等，这样子十大科哈，就是有身三、口四、意三哈，那就在下面再一一把它展开。那成二随别事哈，这里就是。就开始讲普特伽罗相差别建立哈，所以他讲普特伽罗相差别建立者哈，为如经言哈，诸杀生者乃至广说哈， 他都把它分成黑品白品两大科了哈，也就是不善业跟善业，黑品就是不善业，白品就是善业。那他先讲黑品，就先讲不善业。那你假如说离了这个黑品，那就是善业。所以黑品下面分十大科，那都依这个前面讲过，就是它是依造业者的身心状态差别相来说明的。那第一大科就是讲杀生，所以这边就讲为一杀生色。那总举经言这个地方在那个生义的地方讲总举经言，就是先举出经典中的话再来说明，所以里面都会有一些为如经言怎么样往下这样讲。那下面的这个十大科都是这样子的体例来说明，它都有为如经言。那为如经言就是就像经中所说，但是这里就没特别在讲哪一部经讲的，可能是当时可能讲比较多是阿含类的大概是这样。那诸杀生者乃至广说，就是这个杀生包括杀生的这一切实不善道的意思。杀生者此是总句，这是经中的总句，以下这分别说明，就是说把经里面讲到诸杀生者乃至广说这一句他先把它提出来。再来呢就是别是经句，这里讲的诸杀生者，这个杀生者又多一个者这个念起来有点怪，杀生者者此是总句就是因这个他的意思是这样，就是经中讲到杀生者这句话就是你把它翻成白话讲就是这样讲，所以呢多一个者，你杀生者你把它框起来就是一个字，就是讲比如说像前面讲法相差别者此是总句，也可以讲那你杀生者他已经是一个等一下要解释的，所以变成多一个者出来。所以是讲说经中讲到杀生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样子。但是在妙净长老在讲这个部分的时候，他直接把后面那个者去掉，他没有这样子采取了。但是因为经这个论文上面本身它是有这个字的，所以我们还是把它留着。
他第二个者的意思就是杀生者这件事，那个第二个者你把它解释成这件事，杀生者这件事，这件事呢就是那个者的解释。
好，那说明这个杀生的部分呢，它再分成三科，三大科。那这三科下面就是这个序生有序，序一显示加刑杀害跟序二显示无责杀害跟显示欲言容可处理这三件事，它分 这三个方面来说明杀生这件事情。那先说明这个显示加刑杀害，什么叫做显示加刑杀害，就是说你内心想要杀害又有行动了就叫加刑，你有行动的杀害了。那这里天一开始变相，它就说明有五种的相貌，这个杀生者有五种相貌。第一个是罪及报恶者，为杀害心正现前故，就是有杀害心的人就是罪及报恶。那他要是没有这个恶心显现出来，他当然就不会杀生，他可能只是什么恶口或者顶多打斗，打来打去打斗。他要是有一点慈悲心，一点点的手软，他下不了手，打打你，最后那可能刀子拿要捅下去那一下，他可能手软，就是下不了手。那他能够发起这个恶心要把你杀害，那就是很暴恶，所以叫做罪及暴恶。第二个呢，就是血突其手，未为尘杀，身相变故，就是为了成就杀生这件事情，人的身相会有变化。那什么变化？就是你杀了之后血就流出来了，身上就会染了血，被杀者的血就沾满了自己的双手。这就是举其中一个例子啦，当然杀生不止血染到手这件事情，但是他讲身相变化就是你所谓杀生，你把他杀了，你当然他会流血就沾染到你手上。但这个是一个比喻，那像现在枪一个子弹打过去血不会沾到你，远远它就死掉了， 那这样子当然他不会沾到你，但还是成就杀生。那古代的杀生是你要刀子砍来砍去啊，所以当然最后是他的血会溅到你身上。好，再来呢，害即害直者，未断彼命故，解之节故，即活命故。这是第三个项。那这里呢说三件事，把这个害打个小小的顿号，即害一个顿号，直有一个顿号。害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三个顿号个别解释后面三句，就是害就是断彼命，断彼命故，就是众生被杀死的命中断不能相续，所以我们讲就是害他了。那成语很简单，谋财害命，你就把他害了，他就是死掉了。那第二个呢，即害就是我们讲的后面的这个解之节故，他不只是把他杀死，他还要一块一块把他分尸，所以叫极害，很极端的杀害，叫极害。那直是怎么样呢，就是后面讲的即活命故。即活命呢就是说他很高兴啊，以杀生作为职业，很执着，不是高兴，而且就很执着很高兴，别人啊怎么劝他他都劝不动，所以叫做直。那批寻记下面有一段话解释这一句的，就挑出这句讲就好。未如不虑疑者，即徒阳等自活命故，就是卷九会讲到这个佛制定这个讲到这个部分的，就是律呢是佛制定的嘛，那佛说不要以杀生为业，他就偏要，为什么他偏要，因为他认为说很好赚，我靠杀生来当职业很好赚，为什么，因为你们不敢杀，但是你们要吃他呀，所以我杀生供给你们吃，那我就很好赚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杀生的罪过了。那现在虽然是法律上允许，其实这个罪是很重，就是杀生是要杀生为业，那是一定下地狱的。我们卷一也有讲到，就是有一段嘛，大概念一下，又造恶者为屠羊鸡猪等随其一类，或助不利于众同分故，作感纳若劫不善业，就是他会下地狱。所以这个害其害直者，其实他讲三件事，这个也是他的一个相状。这边有两个小小的这个例子，我们后面把这个几个讲我们回头讲。那再一个相状是什么呢，无有羞耻者为自罪身故，就是杀生这件事情其实当然是很丑陋的，你要听着对方的哀嚎声，你还要动手，然后把人家解肢解血喷到身上，当然不是什么快乐的事情。但是这个杀生者他却做了这个事情，他不以为耻，因为前面讲他有羞耻心，他有一点怜悯心，他怎么可能下得了手，就是没有羞耻心，因为所以他是怎么样，为自罪身故，就是说那是他自己要去造杀生罪，所以他不会有羞耻，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我因为没有羞耻心，那我自愿要去杀他，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这个杀的人他心态上是这样子，那我杀他又怎么样，我杀了是要给你们吃，或者这个人好可恶，他罪有应得，我就把他杀了，谁叫他要欠我钱，谁叫他要干嘛，他总是有个理由，那所以我是怎么样，大的人讲说替天行道，小的人讲他罪有应得，反正就是他一定有个理由，他就是没有羞耻。再来呢，无有哀鸣者为引彼非爱故，就是说前面讲是他自己没有羞耻心嘛，那对众生而言他就是什么，没有哀悯心，他不会哀悯众生，就是他在那求饶也好，或者听到他的哀叫，或者他不认为说人家命断了是多么严重的事情，那这就是对众生他是没有哀悯，所以他讲无有哀悯者。那讲说为引彼非爱故，就是讲说结果是怎么样呢，他就会怎么样呢，引彼非爱，就是他会创造出一个 不可爱的事情出来。什么叫不可爱的事情？他讲的不是现在，因为现在命断了，他杀死了，那就他就死了。那那个非爱是指将来投胎转世之后呢， 你多了个冤家，这冤家天天缠着你，就可能是你的冤家对头，比较严重一点，可能先前还要先把你的钱花光，然后让你这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最后你才死掉，有可能。那这些事情都是非爱，都不是可爱的事情。反过来说呢，要是有慈悲心，那你就不会知道冤家了，就是这样意思。好，这个是指家刑，显示家刑杀害，在这个序一，我们刚才讲三大科里面的第一大科，显示家刑杀害。那刚刚讲到这个忌活命，我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远房亲戚，后来才知道说他是以前就是屠宰，屠宰为业。但是后来 我听到他说他要去要去找人家超度什么，我说他不是在做什么吗？后来他自杀了，他就是莫名其妙的，他就是有很严重的一些精神方面的病，然后后来就跳楼。所以这个是这种事常听到。那另外一个是更奇怪的，也是一个朋友，他在我们以前的联友，他还在讲说他也是讲他们亲戚，他说投资他有送大悲咒，常常就是送得很勤，送大悲咒，但是呢他去投资做很多投资事业，但是呢他有一次就是他在高雄港工作，从港的高雄港上面那个工作的粮道就掉到水里就死掉了。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他不是修行得很好吗？怎么会就这样就死掉？怎么佛菩萨都没有保佑？后来他妈妈就很伤心，就说去要去观落音啊，观落音。后来找到了，还真的找到，因为他就恨死，找到之后就问他说你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子。他就说他到阴曹地府的时候，他也是问同样问题，他一问他就说你念大悲咒，但是你拿钱去投资远洋渔业。他说光这条罪就很大，他说你虽然没有直接去杀生，但是你去资助人家杀生，他说你这个念大悲咒都抵不回来。所以他说你的福用完了，你的恶业就先现前，就这样溺死了。他说一听，哎呀，还有这样的，所以投资要很小心。有时候想说买股票，不是这只股会涨你就去买，要看这只股票后面他做什么事业，万一他做的事业是有关杀生事业，还得小心一点，还要小心一点。好，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不是第二部分，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我们讲这个家刑杀害，它有分两，其实家刑又分两个部分，抱歉前面 没解释。它有讲到这个变相，讲到这个五种相状，对不对？但是它有另外又讲到这个特别要对于这个外道的某一些邪见要去破斥，要去破斥它。为什么呢？因为呢前面是没有哀悯心而去做，但是这个外道有错误理论，他会引导你去做错。我本来有哀悯心，但是我去做错事，那不很冤枉吗？所以这外道的邪说呢，要去破斥他。所以第二个就讲这个别变，要去破这个外道的一些邪见。那我们看这里那我们常常也讲，譬如说我们讲说政策杀人对，那套这句来讲其实就很类似，我明明是好心，结果搞了一个错误政策就害死人了。外道其实类似，他就是我就去宣扬这种说法，就最后让你做错事。来看，有出家外道名曰无戏，这个无戏就是无戏外道，就是所谓的裸行外道，也就是泥剑子泥剑子外道，那个 六个外道之一，泥剑子外道，剑就是那个木建连那个建，一个牛字边在一个健康的建，这个建设的建，这个字泥建子外道，或叫裸行外道。那为什么叫无戏呢？就是他们认为虚空就是他的衣服，他不用再穿了，我不用再套一件衣服把他戏把身体 遮起来哈，不用再啊，细就是他们衣服都会有的带子腰带了哈，这好像把身体绑起来的感觉这样的哈，他们叫无细外道。那他们怎么说呢？啊，比作是说哈，百余善罗内所有众生，于彼律于，若不律于，啊，这意思是这样讲。啊，我们先讲哈，这个是这样，余善罗就是这个是新的翻译啊，旧译就是多少游巡游巡哈。那一个游巡或者一个余善罗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多长？我们先把这个范围先弄清楚。前面其实已经讲过了啊，我们在前面的时候已经有讨论过了哈。那我这边我再确认再查了一下，有很多版本。那我觉得最后这个版本我觉得比较合理的啊，就有人考证到已经是长篇大论哈。他说一游巡大约16华里，但16华里又不是公里，所以换算成现在公里大概8公里啊，约略啊，也不是正正好。所以你大概就知道100游巡就100余善了，就是大概800公里啊，800公里两个台湾长啊，也不是很长啊。那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外道怎么主张呢？他就是主张说哈，在这个距离内的众生，你要是不杀害他，你就是成就律仪啊，就是于彼律仪啊。那你要是在这个范围内的众生你杀害了，那你就是犯了律仪，就是不律仪。这听起来是好怪哈，怎么有这样说的？但是为什么外道会这么想？因为我们台湾光400公里，南部人、北部人看南部人就觉得不顺眼了，南部人看北部人也不顺眼哈，他觉得你是异类啊。北部人做生意，南部人耕种或者是当渔民，看就是不同族类哈，他这之间就会有很多的心结产生。那你久而久之不沟通，现在还有网络，还有什么？那以前更不沟通，那不得了了，那都会认为那是什么？那个叫做南蛮啊。比如说，我还查了一下啊，比如说，北京到广州大概2000公里，那远远大于这个了哈，大于800公里，他们就叫广州是南蛮了啊，那就是你这蛮子啊。那个日本到东京。日本东京到北京也是2000多公里啊，所以你看，我们就讲说倭寇，我再讲一下倭寇啊，他就是他们来侵略我们，叫做前进支那，就不管你了，他就来打你了。为什么？他觉得这个杀异族哈，好扩充他的领土啊哈。那他杀这些异族的人，就像他杀动物一样，没什么悲悯心啊，就很多的理由了哈。你看，在历史上很多大屠杀。啊，这个最有名什么希特勒杀犹太人，这个多恐怖啊！乌干达种族大屠杀啊，那中国南京大屠杀，这都是一样啊，都是这种觉得根本就不把你当成人看了，直接就这样子哈，这个几百万的就杀害掉。所以他们就这样讲，他说你在这个范围内的杀了，你就不你就犯律啊，你超过了啊，杀不犯律。这我们现在听是觉得蛮可笑，但是。就很多人信啊，以前的人可能很多人信，他可能吆喝一堆人，他就信他讲这样的话啊。那下面呢，好就对峙他啊，他是引经破啊，就是说未至彼故哈，说如是言啊，一切有情所啊，就这样，他就说句，就说为了对峙这个邪说了，他就哈引佛所说的话来破这个泥见子外道这不合理的说法啊，他就说应该是啊，一切众生都不要杀，这样才圆满。啊，怎么能说你有些还按距离来论的？这个好怪，难道我还要拿尺先量一量吗？啊，那是这个是很奇怪的哈。这个有情所就是有众生所在的地方啊，就有情所啊，众生所在的地方，他你就是不能杀了哈，不能讲说还有什么距离之分的。那第二种呢，哈，是讲是怎么样呢？哈，他不是按距离来看，他又去扩大了一套说法。他说：“即彼外道复作是说啊，他还有另外一个说法。他说：‘树等外物啊，亦有生命啊，这些身外之物，外面的这些东西啊，它都有生命啊。这些草木啊，花草树木，它都有生命哦。不单单是这个动物有生命啊，所以也不能杀。”啊，那请问要吃什么东西？ 啊，那这样的话，这样讲起来，我不知道他后面怎么解释。就是你好，你动物也不能杀，但是你树也不能。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好，这些树跟这个外物就不能杀。然后呢，八百公里内的众生不能，所以你要去八百公里外把众生杀了再拿来吃吗？那只有这个能吃啦，别的都不能吃啦，不是很奇怪啊？所以这样讲呢，其实是不合理。这样讲不合理，那怎么对治他呢？就是说，为治彼故，说如是言啊，真实众生所啊，就是说，这个他也是引了这个佛所说的话啊，中佛在某个地方啊讲了真实众生所这样子的概念啊，就是说，我们守律仪的对象是真实的众生啊，这些草木啊啊，它没有情势作用，它会生长有生命。但是他没有这个情势作用，所以他不是众生，啊，所以才这边才讲说真实众生所，也就是说这些树木，你去杀它呢，哈，在佛法上面讲说，你杀害有情众生，那你犯的是性罪，啊，不管是法律上治不治你，你这件事情就是错的，因为你断了众生的命嘛，啊，但是破坏草木呢，哈，律仪上面也有讲，它是遮罪。但这个两层意义是 不一样的，因为出家人戒律里面是讲说这个草木为给鬼神村，什么叫鬼神村，就是某一类的鬼神他会居住在一些草木的地方，偷偷隐身在这个里头，那你要是去滥伤这个草木，你会使这个鬼神没有居住的地方，他会升起嗔心，他会升起嗔心，然后你把我家 给弄坏了，我把我砍掉，害我没地方住，那但是这个跟草木有没有生命没有关系啊，这是两件事啊。好，接下来这个总显啊，第总显啊，就是他把前面的这两个把前面的这个部分呢哈，做一个加行差这个部分做一个整理啊，就是此即显示真实福德远离对治，即显示不识福德远离对治，这文字上有点拗口，那下面解释也很长，但是这段其实很简单，我们不要看很多文字就越看可能越糊涂，就是他前面说的这个外道的邪说，对，前面说很多外道邪说嘛，那以及这个破智的道理，那 这里总显两大科的意思了，就是说你要对有情众生发起慈悲心，你就有真实福德，所以这里讲真实福德，那你也就远离了杀害众生的罪过，那而慈悲心就是杀害罪过的对治，所以真实福德远离跟对治，这是讲这三件事。那你要是对花草树木升起慈悲心呢，你好像远离杀害，但它不是真实福德，即显示不识福德远离对治，他这个去对应前面的这个两件事，好，那这前面是讲这个外道的这个部分的总显嘛，再来再一个害而结义，他是把外道跟前面讲加行杀害的这个这个五种相两个合起来的这个加行杀害再做一句再做一个整理，就是如是所说诸句显示加行杀害，那这样子前面就做一个总结，那就把加行杀害这样前面讲完了。那第二个呢，续二显示无责杀害，就接下来就讲这个无责杀害。那什么叫无责杀害？上面说呢，一切有情都不能杀嘛，但是哈，有些人是一切有情都杀，他不只是杀人，他什么都杀，我们看，乃至极下均多以等诸众生所者，此句显示无责杀害，就是说均多以，我们先解释这个均多以是什么意思，先化解，这是一个名词啊，就是它是个折了脚的椅，这有两个意思了啊，就是一个是说它是蚂蚁的卵啊，蚂蚁的卵，第二个呢是说这个蚂蚁是折了脚啊， 掰卡高牙了哈，短的那个蚂蚁有够小，它竟然折了脚在那边走啊，小小的一只小蚂蚁，折脚的小蚂蚁啊。那《辟蕴记》里面讲，他特别对这个"急下"两个字做了一点解释，他就是什么？说他很急，他极微小，很微小，很卑微的有情众生呢哈。啊，这么微小的众生呢，也其实没妨碍我们什么东西，但是你看到把它都杀掉哈。这就没有道理的，没天良哈。应该说这什么，就是大小通吃哈，杀无赦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他连这个小蚂蚁他也不放过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下面这两句他的解释是说，哎，那个《辟蕴记》里面讲到说，无正觉了，无减则心，为此众生不应杀害啊，是名无则杀害啊。就是他没有什么警觉心。好，稍微分辨一下也好，就分辨这个众生不，你不用杀他，我不可以杀他，你也不用杀他，你稍微分辨有一点点警觉心啊就好了哈。但是他没有这个正觉了，也没有谴责心，都没有，所以呢，他就是无责杀。这个无责其实等于是有这样两层的意思，他不警觉，他也不警觉了，他也不觉责啊，也不去稍微鉴别一下。那这个虫卵哈，其实虫卵，我们虫卵看到可能是，它不是一坨，它可能是一颗卵囊里面有数百数千个这个小虫的卵在里面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也不感觉。那通常这一个卵一生出来就非常多，所以是小小的鱼卵呐、虫卵呐哈，这小小一点就日后会长成很多生命啊。我们看那《地藏经》当中不是有那个。光目女的母亲就是爱吃这个鱼鳖的卵跟幼苗嘛哈，他不是说，哎，我母所惜，唯好食啖鱼鳖之属哈，所食鱼鳖多食其子，或炒或煮啊，自情食啖，积其命数千万复倍。啊，我吃的小小的，但他以后长大之后，那可是啊，整个池塘都可以长出来的鱼啊，这么多哈，所以他就这样子几口就把它吃光了啊。所以他最后生到哪里，就是堕在恶趣受极大苦哈。所以就算没有吃素哈，也不要吃鱼卵啊。吃鱼卵是这个读了《地藏经》才知道，这个是很恐怖的事情啊。这个是显示无责杀害。那第三呢？哈，就是第三大颗显示啊，杀生第三大颗哈，续三显示欲缘容可出离哈，这一颗。于杀生是若未远离者啊，此显欲缘容可出离啊，未乃至未远离来名杀生者。下面《辟蕴记》有一大段话哈，来，这个对于杀生的事哈，于杀生是若未远离者哈，什么叫远离哈？就是说。你不杀生，不做杀生的事，那你就是远离杀生，很简单啊。杀生这件事，你不要做它，你就远离嘛啊。但是虽然你现在不能远离啊，就是你一旦碰到因缘，那个遇到善知识啊，可能是听闻佛法啊，或者是三宝啊，你就开导他啊，说这个杀生事你不能做，他听了能够领悟，他就可以跳脱这个杀生的罪业。所以是欲缘容可出离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未乃至未远离来名杀生者，啊，那要是说你要是不能远离，仍然照做杀业啊，未乃至超越此，就是说你是听了，或者是你没听啊，听了不能领悟解了，或者是你没听到。你就没有远离，没远离你继续就这样做，照做杀业，那你就叫杀生者，啊，他意思就是这样。啊，那《辟蕴记》里面写到，啊，这个于杀生事若未远离等者，哈，位于杀生起过患欲解，啊，起甚善行，就是说，你这众生呢，他听闻正法以后，知道这个杀生的过患，啊，不能杀生。他就升起了殊胜善良的心啊，哦，这个众生都有，这个都有父母啊，哦，你杀了父母会难过啊，杀了生命，这个他就不能够继续享用这世间的美好等等的哈，哦，不管你什么理由都。 都不行，啊，你用各种方式开导他，啊，开导完之后呢，他听了哦，就知道杀生是有过患的，啊，那你做了你会下地狱怎么样怎么样，嗯，啊，所以他就升起了圣善心，很善良，很殊胜，很善良的心，啊，哦，那以后我就不杀了，啊，这样子，啊，若于比起进习方便，就是他想要极静下来，啊，他想要止息杀生这件事情，啊，我不要再杀了，啊，就是他用静息这两个字，啊，静息方便，啊，比起就是他升起某个方便，就是方便就是行动了，啊，就是他终于他就是想通了这件事情，好，那我以后不要杀生了，啊，就是方便就行了，我以后不要再有这样子杀生 的行动了，啊，基于彼尽习究竟中所有生业，是名于杀生是远离，啊，就是他下决心再也不杀了，啊，那因为他止息杀业了嘛，啊，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的生业是没有去造杀业的，所以就是于杀生是远离，他就这边讲他就是解释这个远离的意思，啊，这样子那这意思就是说，像我们听闻正法，那我们听到这些五戒十善啊，哦，教我们怎么样子乃至到于这个菩萨戒，哦，它都能很让我们产生很圆满的一个防护，哦，去让我们不去造这个恶业，哦，杀生这样事情，这个 很重的恶业，哦，那要是没有遇到善缘开导，哦，那在后面它 的这文字就是解释上面这个，哦，我们这边就跳过，哦，这有简单说这个，因为三科讲完了，前面的这三科这个加刑杀害，然后在这个杀害里面，我们杀害里面加稍微复习一下，杀害里面有第一个是显示加刑杀害，显示加刑杀害再分两个，一个它有五种相，第二个它对外道去辩驳，去驳斥他们，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无责杀害，它对于什么都杀，这种人什么都杀。第二，再来一个相状，就是他，哎，这些人呢，哈，他遇到缘呢，他可能就会处理的，哈。我们在这个就这是三种，啊，就我们上面业这个烦恼杂染有讲到，说上品烦恼，你只要最初软对治道，你就能够断啊。这里也是一样，就说杀生这个罪很重，但是他不难断。你跟他讲了之后，这种事情很浅显易懂，他有机会听闻正法，他就能够了解。所以就很容易远离了，那这三科说完呢，有几个小感想先讲一下，就是说古人有一句话讲说，教儿婴孩教父出来，你要教小孩子，教婴孩才开始教，那你这个嫁到家里的这个媳妇刚刚来就要教，那教育就是从小开始效果最好，那教他什么东西？蒙以养正，蒙就是同蒙啊，同蒙教什么？养正，养他的这个正确的心态、言语、习惯这些要去养，让他很，就是你就是不要做错。就是我们平常你说要去杀人、杀动物，其实很少机会。那我们什么东西会杀很多？虫蚁，对，其他生物小小的。为什么军队里面三月你觉得他那么小，你不觉得他那个是个生命，就算看到你也不太觉得那个小生命有什么影响，但这个就要像前面讲的欲缘融合处理，父母就是小孩子的缘，你就是他的善知识，所以你就跟他讲这个杀业是所有杀业中最重的，你要怎么样，所以你要去长养他慈悲心，要是没有长养，所以他可能日后就犯了很重的杀业，所以对这个小孩子要对这个小孩子要机会教育啊。那我们譬如说我们常看到这个苍蝇蚊子啊，你就说它是害虫啊，你就会打啊。那看到蟑螂那更是万恶不赦，非不打死不可啊，先尖叫，然后叫那个胆子大的去打啊，自己不敢打叫大胆的去打啊，你就非要置他死地不可了啊。其实啊，这些虫蚁啊，说实在没有想象这么可怕了，就是你觉得说它会什么传染病或者怎样，那你给蚊子叮了一辈子有什么传染病吗？它不过就是肿起来红痒痒的一下子而已，所以它就是 哎，我常常都这么想，我说其实他也不过就是要吃那一餐饱，那我们供应不起嘛，就让他吃一下吧，也还可以。好，没有办法判他死，不用判他死刑啊，才不过是咬那一下而已，我们就把他赶走就可以了。那教小孩子也可以这样讲啊，就是说，哎，他不过是要吃我一点血，你就分他一点吃，哦，不用判他死刑，这样听他就长养慈悲心，好像好像也对，我那么多血，分他一点又怎么样？啊，当然不是说你都不要去那个，重点是要防范嘛，你就不要让他接近到你要杀他的地步啊。那就故意不防，那纱门都不关，然后蚊子跑进来，你才要杀他，还家里放个这个捕蚊灯什么的，那就是我都觉得那是诱杀，你就是等于是引诱他来，然后把他杀掉，这样其实是不对哈。你应该是先让他不要进来，啊，那他你就杀不到他。那你跟他讲，我不是要杀你，你进来算是你倒霉，啊，我都已经防这么好，你还来，那是不是我的错？当然也不是这样子，但还是要怜悯他，就是。啊，你不要不小心被我误杀哈，这样。所以慈悲心是长养善根的第一步，这个很重要。就有时候常看很多家长，他是比如他吃素的家长，那他会叫小孩子也吃素，但是当然是很好，但是他对害虫那简直是他没有办法放下。那你说这不是害虫，我没有办法接受。啊，我自己杀，也叫小孩杀哦。我觉得有点本末倒置啊！你应该是先学不杀，啊，那你吃不吃素呢？因为吃素是那个感觉没有什么，它隔更远，它生命在前面，你把它杀了，跟人家杀你把东西吃掉，你那个感觉当然是你叫你现前不要杀，生命就在你面前，所以你应该先学不杀，长养慈悲心，而日后就有这个吃素的因缘啊，会出现啊。好。那再接下来的这个就是他就把前面的这三个哈，三大科就做一个总结啊，再总结一次哈。那他有把它做一个略译了，这里的总结它叫略译哈。又此诸句略译者啊，就是在241页最后面哈。他这边呢有两种略译，他分两种方式来再做一个整理啊，这样。那第一个略译呢哈。因为这边的简单带过就可以哈，不再做很多的解释哈。大家可以约略看一下那个《辟寻记》里面，其实他已经帮你等于画上线哈，约略看就会知道。那假设自己要再做一个简单整理的话，你也可以把它记在旁边哈。这个杀生相貌、杀生作用、杀生因缘及杀生事用差别。第一个，杀生相貌是指什么呢？哈，就是说。前面的最初的这两句，罪极暴恶跟血徒其首，哈，这个是杀生相貌，啊，前面就是罪极暴恶是讲他的心理嘛，啊，血徒就讲他的身相，身上有血，这是他的杀生相貌，啊，那杀生作用呢，配第三句，啊，就是无极杀害者，啊，就是怎么样呢？他怎么个不？哎，抱歉讲错。杀生作用是配主第三句，就是说害、极害跟直这三个，这一句就是断彼命故、解之节故跟计活命故，这是他所杀生的作用。那杀生因缘呢，配主第四跟第五句，就是说他没有羞耻心，没有哀悯心，这是配主他的第四第五句。那第四个是给予杀生适用差别，好，这个其实是又分两句才对，一个是杀生适差别，一个是杀生用差别，他把适用合在一起讲，杀生适差别就是一切有情所跟真实众生所这件事情，就是一切众生都不应该杀，而没有情是众生不是真实众生，这个差别你要知道，这是杀生事的差别。那杀生用差别是说无责杀害跟欲言容可处理这两大科合起来就是杀生用的差别。就是说有些人是杀无赦，有些人是善知识开导，他就可以处理，他只讲这件事情。他这是杀生用的差别。 好，那至于为什么这么分哈，或许大家也思考一下，因为我可能整理的时候一时也看不出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哈。那第二略义者哈，就是第二个哈，又略义者，就是他讲第二略义哈，为为显示杀生如实，杀生差别，杀所杀生哈，名杀生者啊，就是这是又第二个，他再把它做一个整理，他杀生如实，就是一切有情所啊。就是你杀害一切众生都叫杀生，就是杀生如实，你把他杀死了，他只要死了他就是杀生，不管他什么距离远近啊，还是大小啊，这些。那杀生差别是指什么？是指真实众生所，就是说他去分别有情是没有情是众生这件事情你要知道。那杀所杀生，就是这是指说对于能杀跟所杀的对象，这是指无责杀害这件事情哈，就是你对它的区别上是把它归类在这边啊。那第四个呢，名杀生者啊，但因为是这样子，前面讲的这些人，他们遇到善知识开导，好，所以呢他就继续杀啊，那他把它归类在啊欲缘能可出离这件事上啊，那用这样子来做一个略义的整理了哈。那这一颗他在科判上写减非法相，就是说以上呢哈都是说杀生者的相貌，不是说杀生这件事的相貌，这个法的本身，而是说杀生者他的相心态啦，或者是这个形态上的这个区别啊，这个是以上呢是杀生这一大颗。好，那是我到这边先一个段落，那看一下是不是王居士有补充，以及花居士有补充，谢谢。
各位请看到那个240页啊，我稍微补充一下有几个地方，240页的这个第五行啊，他这边讲说这个善不善十种业道，刚刚那个和尚有提到这个业道啊，各位懂不懂什么叫做业道？道就是马路可以走的嘛，对不对啊？所以说业啊，业是一种道，所以呢这个业道的话呢，事实上就是私心所，因为我们学了前面这个53种心所，这个私心所它所活动的地方，它的原文应该就叫做私心所是游旅之处，旅啊就是旅行啊，这个步履的旅，私心所所游旅的之处。所以呢在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呢也特别提到啊，深山与寺，深山就是沙道营，与寺的话呢从妄语、二口、两舌、其语啊，这个语事，因为这是陆续我们十种业嘛会再讲出来。然后贪嗔邪见啊，那么深山与事意山，意就是这个心事的这个活动啊。这边有提到这个十种善不善的业道，也就是说私心所它所游旅之处，它所活动的地方。假如说我们因为学了这个53个心所，我们就晓得了，所以当我们的私心所它跟谁一起活动的时候，就决定它是在造什么样的业。所以私心所本身呢，它本身应该是无极，可是呢它在思维的时候，它有几种情形，跟善心所在一起，跟不善心所在一起，跟无忌心所在一起。所以他跟善心所在一起的时候，各位你们现在在学的话，就是在跟善心所相应，因为在学习善法啊，这个佛法这个相应，而且是这个为佛所喜。所以说十种业道里面的话呢，你深山的话呢，你不会有这个杀盗淫的事情，你不会有妄语啊、二口两舌绮语的事情啊，你也不会有贪嗔邪见。所以呢反过来就是与十种就是跟这个都相违背的，就是有这样子的善。那这种私心所在里面活动的地方就叫业道。刚刚讲到深山与寺异山，
啊，这个十种业道啊，那这个是怎么样呢？是业道也是业，因为怎么样呢？就是说，当私心所在活动的时候，他就在造作了。可是当他跟十种不善的这种业的十种不善的心所一起活动的时候，那么所以呢，他就造作了不善的业。那么这个时候呢，凡是有造作，它就是业。然后它在哪里活动的话，就是走的业道。所以深山与世异山的话呢，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特别提到，它是业道也是业。贪嗔等山，就是贪嗔邪见呢，是业非业道。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烦恼贪嗔邪见这些都是属于烦恼，我们之前有讲到。那这些烦恼的话呢，它跟私心所一活动的话，它呢本身哈，它是怎么样呢？它是业，它不是它是业道，它不是业。因为真正造业的话是要靠私心所，可是呢，它贪嗔邪见的话，它跟私心所一起活动的时候，就会展现在哪里呢？展现在深山与世这些部分。所以深山与世的这个部分就会怎么样呢？是业道也是业，它就造作了业。所以这个块来讲的话，这个业道啊，大家就知道，就是说它跟善法一起活动，或者跟不善法一起活动啊，那么所私心所它所活动的地方就是业道。同时呢，刚刚德胜也讲到，假如说是善法，就带我们走向啊解脱的路，或者是带我们走向不善的，像三恶趣的路啊，这些都是跟业道有关。我想这是第一个补充的。第二个呢，刚刚因为在最后啊241页的后面，他因为这个批寻记他有补充了，就说杀这个倒数第三行的话，正文他说杀生的相貌、杀生的作用、杀生的因缘跟杀生的适用，他这里面不管是前两句啊、中间两句啦、或者后几句，基本上呢他主要是把在这个第七行啊，第七行这边开始啊，因为他主要是讲这个两种，其实他一个是讲普特伽罗的这个相的差别，一个是法相嘛，哈。那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的进行果啊、境界啊、行啊，就是一些活动修行啊，然后得到的这个果啊。那进行果里面，我们现在在进相、进体已经讲完了，卷一到卷四的这些，卷一到卷三的这个部分。然后进相的话，他就讲到我们所有心事活动啊，这些相貌。那这里面因为主要是普特伽罗主要是讲到的人啊，那这个人的话，他凡是杀生的话呢，他的相貌是什么回事，他要展现出来。可是展现出来的话呢，前面啊两个刚刚有提到罪及暴恶，那么是一种心啊的一种活动，所以它是属于内啊。然后外的话呢，展现在怎么样呢，他的身相，身相的话呢是属于血涂其手。所以呢这个相貌呢你会看到内跟外，所以内的话可是心事的活动，心事的活动的话呢，它罪及暴恶的话，当然了他的脸，比如说他的眼睛啊，那么他这种心的这种活动的话呢，他内心的活动，可是呢所谓暴恶你怎么知道他暴恶呢？所以你可以看到杀生者他的脸的这种相貌，事实上是从内心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脸的一个相貌。然后呢血涂其手是他的外，展现出这个身的这种相貌，因为没有讲，这边没有讲话，那所以呢血涂其手，手上是染满了血，所以一个是内跟外啊，所以他从这个相貌来展现。然后呢再下来就是我讲的一二三第八行这个下面害、极害跟直，它主要是讲什么呢？害这是一种杀害，那极害的话就是杀害的很重的，就是把它解肢节了，把它分尸了啊，比如说杀只鸡啊，脖子剁掉了，然后呢这个翅膀啊腿啊就切下来。所以这些，那如果说这是只是家禽或者畜生，那如果说杀人的话就更重了啊。所以这个呢，所以一个是害，一个是极害，这个就是讲它的作用啊。然后它的执着是因为它心内心里面一些执着，所以这些它都是在在的，都是讲出用不同的角度在描述它的一些相貌。那再来他就所谓无有羞耻跟无有哀悯，说是后面他不是讲说是因缘吗？241页的倒数第三行的下面杀生的因缘， 是因为怎么样呢？他从内心意乐方面，他是没有羞耻啊，他也不会有哀悯。那没有羞耻的话，是一致是对自己啊，对别人，就是惭愧啊这些他都没有。哀悯的话是尤其是对这些众生的这些部分啊，所以他是把这几个相貌有特别把它点出来。然后在240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啊，为什么要跟这个外道这边要做一个这个破斥呢？是因为外道他们认为哈，无情的像花草树木啦哈，一般的这种植物的这种部分，他们认为那个要杀的话，是不是应该那个也要算杀？那事实上在这边的话呢，他是破斥那边，主要是讲是针对只要杀就是指的怎么样呢？一切有情所，而不是呢讲到说在倒数第六行的地方，他讲说这个外道哈、啊、无戏，他的比作是说白玉善那内所有众生，所以不管远近，只要有杀啊，那么就是，所以是对一切有情，但是呢会排斥，就把那个排除外，就是无情的要把它排除掉。然后还有是真实众生啊，是有情事的，而不是这些花草树木这些部分。所以基本上他就说在讲杀生的时候，一直把相貌表达出来，另外一方面他要把啊，对象是什么样？是真实的这个友情的啊，而不是花草树木，这把它排除在外啊。所以这个是几个稍微补充的。那另外哈、啊，在这个241页的第八行啊，显示无责杀害的下面，乃至及下那个字啊，念俊啊，就是基于恩俊四声啊，俊多。俊多啊，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我今天查了一个字典，就雅虎的词典啊，它跳出来一个解释，它就说 pick up many， pick up many 就是把它抓起很多或者取了很多的意思。在这边当然它的解释，它是有所谓俊多矣哈、啊，那当然就是讲所谓妙老或者长波法师他们有解释的这个像缺腿啦或者遗卵啦啊，这是讲俊多。可是，在这个你查字典的话，这个俊多就是选择了或者取了很多的意思了，就是譬如说一堆蚂蚁，你一下子就说拿水把它泼了，或者拿火把它烧了，或者说是把它处理了，那么就说一下杀了很多，就是没有选择性的哈这些部分。所以这几个部分哈，大概主要在这边呢是把啊在这一段讲杀生的它的一个从相貌作用因缘啊适用。那其实我们在烦恼杂染的时候，我们有讲所谓事哈、啊，事情是什么？就是讲对象啊。所以这个对象前面有讲了，所谓真实众生啦、啊、一切有情所啦、啊、这些，主要就是刚刚讲的，也是要把它做一些简别啊。那其他的，我想大体上都我觉得都很清楚了哈、啊。就是说，我想主要补充就是说这一段文呢。其实不是很难，但是呢，就说大概知道一下里面一些可能注意的地方。好，我大概简单的补充，那再请王居士再补充一下。
善业道或者十恶业道，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杀生放在第一位？那么当然就是因为杀生的罪障。最为严重，就是伤害我们最为长远啊，等于说我们造这个杀业，对我们的影响最为的这个厉害。那么不杀生的这个善业，也对我们影响最为重大。如果我们都持不杀戒，那么第一个你可以得长寿，第二个你会这个升到天上人间。那么你可以享受更多的这个妙乐，那么你如果再发心，那么可以成就菩萨圣道。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要把杀业放在为首，那么就是告诫我们应该要特别的重视，那么不要去造作杀生的罪业。那么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我补充一下，这个加刑杀害，这边说加刑杀害的意思，加刑的意思就是说努力去做， 这个努力去做，什么会努力去做呢？有三种，一种是自作，自己杀，自己杀，自己努力去杀；一种是教他杀，教他努力去杀；第三种是见杀随喜，看到别人杀的时候很欢喜，杀得好。这样的话，这个就是说，我们也跟他一起造作杀业了。而且这个众生被杀的众生对我们很怨恨，就是说我们将来到处都是有仇人，到处都会忽然间这个见杀随喜，就是我们会很倒霉啊，就是忽然间就遇到一些很不如意的事情，然后这个身体就受伤了啊。这是因为过去曾经做过很多见杀随喜的，那么教他杀这个也是更严重，因为别人所造作的杀业你都有份，所以这个教他杀的也是会造成我们这个杀业越来越加深，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个加刑杀害就是有这些啊，就是教他做跟见作随喜啊，这是稍微补充。第二就是说，这边这个欲缘容可处理，什么是欲缘容可处理？那么怎么样才有缘？那我举两个例子啊，一个是这个板桥联社的那个以前的30年前，那么遇到他的时候，他印了很多的佛经啊，他以前是在板桥，他是在菜市场里面专门在杀鸡的，然后他一天杀蛮多蛮多的鸡，那他买了那附近啊，买了8栋的这个房子，因为杀鸡太好赚了啊。那所以，但是有一天呢，他忽然间整个身体啊，就是他上洗手间的时候一直出血，整个血一直流很多啊。然后后来他就不能做了，然后就是为了他这个出血是什么原因，可能就是胃出血，就是然后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医好，那么把他的8栋房子都卖光了。那他后来发现说，有人告诉他说，这是因为他杀生杀害多，他希望他自己去成立一个联社，那么印佛经，那么叫别人不要再杀生，能够来放生这样，然后讲他自己的例子，那么这个是欲缘容可处理，这个是还有机会啊。另外一个是这个，我有一个发 email 给大家一个故事，说这个永州有一个张居士，他本来是一个屠夫啊，因为他父母亲都在杀这个猪。那么他是每天是以这个天寺庙这个打钟的这个声音，他起床杀猪啊，所以寺庙打钟他就起来了，然后开始杀猪了。那么有一天寺庙不打钟了啊，然后他睡醒已经天都亮了，然后他就去问那个住持说，哎，今天寺庙为什么不打钟呢？啊，那么住持说，昨天啊梦见11个黑衣人啊，那么来跟我恳求我要饶命。他说，那怎么样能够救你们呢？他说，你去吩咐这个寺庙的这个打钟的人就不要打钟，那我们就命就得救了啊。所以我就交代这个寺庙的这个负责打钟的人，就是不敲钟啊。那么这个张居士本来不是居士的啊，那么他回去又一看，原来这只猪啊，一个是母猪，那么这个生了11头的这个黑色的小猪啊，那么原来是这11个黑衣人，就是这11只小猪啊，在恳求这个住持要饶命啊。从此以后， 就是他不再杀猪了，那么开始念佛，而且还这个临命终时还有这个预知识字啊，那么还烧了很多的舍利子，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预言龙可处理啊，那么他是有这个好的机会啊，这个是因为这样啊，他有这个好的机会。另外这个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一种是间接杀啊。间接杀就是什么，比如说你很喜欢喝这个鸡精，然后你就到处介绍人家说这个白兰氏鸡精非常好，你经常去赞叹，那么很多人就是去买这个白兰氏鸡精，那么你就送礼也送白兰氏鸡精啊，那你就是有叫他杀，就是你有在帮助这个白兰氏去造作这个杀业啊。然后我讲两个实际的例子，因为在银行嘛，那么一个客户，那么要来贷款，那么他是在养猪的，他养了几万头的猪，那我那个时候还不是经理，我是一个乡里，但是我在管饭馆，那我跟经理说我们不要借他钱啊，因为这个早晚这种养猪的事情我们是帮助人家，这个养完猪以后还是杀，所以我们不要帮助他，过了我们就不放还给他，那么虽然说没有做到这个生意，但是可没有问题啊，我们做别的事情。结果过了一年就发生一个猪蹄这个口蹄疫，他的养猪场就倒关闭了，还好我们没有放款给他，不然我们也是吃了呆账啊。另外还有一个是牛肉精的，他养1000多头的牛，然后他把那牛杀了以后做那个牛肉精，然后叫我们喝，我们都不喝。我也是叫我们那个时候我是副理，我说我们不要放款给他，这个早晚会倒。不用多久，哎，因为这个杀业很重的话，我们还放了几亿给他，那我们就帮助他去买那么多牛，买来杀还得了啊？这个我们不可以做这个事情。那个我们那个经理也是同意了，说啊，不要做算了，去做别的事情啊。结果过了两年，他这个遇到一个金融风暴，他倒闭了。他倒了银行好几亿的钱啊，所以说这个是什么，就是对这种杀生或是说间接的，他是养这个很多的牛，然后间接的做这个事情，我们都不要去赞助，我们也不要随喜啊，这个因为这个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杀生的业，比如说比如说我们看到上次我曾经讲过一个，就是脱毛机嘛，就是他这是新竹的一个人发明了脱毛机，那么他卖了25万的专利权，那么自从以后啊，杀这个鸡的速度就是很快，那么不用几秒钟就可以把整只鸡的毛都脱光，所以一天本来是杀几十只可以杀1000多只啊，所以它造成这个杀鸡的人很顺利、很方便、很快速，那这些鸡蛋会找他报仇，所以他身上每一个毛细孔都长了很多的，像那个鸡毛疙瘩，就是长一个都肿起来，那都流脓，然后每天都感觉很多鸡在啄他，这个就是一种间接，就是他发明这个机器，这个也是很不好。这个就是其实就是血徒其手，比如说当时那个发明原子弹的那个人，他在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开会的时候，他讲出来，他说啊，他双手沾满了鲜血，为什么？因为第一次是投广岛嘛，第一颗原子弹死了快有10几万个人，第二颗是投长崎嘛，第二颗原子弹丢下去也是死了更多人，所以这两个 地方 这么多的生灵，这么多的人命都跟他发明原子弹有关，所以他是血徒其手。虽然是好像没有直接没有用刀砍了他们，可是呢他双手沾满鲜血，所以他是说他自己啊很造了很大的罪过，自己也开始忏悔了，就是说这个就是血徒其手，就是他发明一个东西就可以伤害那么多的人。那么这个张扬慈悲心，那个孔子说君子远庖厨，就是说这个君子啊应该远离这个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希望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而杀，就是我们虽然是不见得有人是吃素，但是我们能够做到三净肉是最好，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那这个杀业对我们影响是很蛮重大的哈，比如说很多人得了癌症的人，大部分都是过去生，他的杀业现前。比如说有些这个，或是说他得了很严重的疼痛，都一直医不好，那就是过去生的这些冤魂啊附在他身上，那么使令他这个地方长出癌症出来，长成癌细胞出来，那么就是要报这个仇。所以说这个杀业破坏我们伤害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生曾经伤害别人，那么造成我们这一生会得到短命啊，或是多病啊，或者这些。所以这个 女生为什么病会比较多，因为她过去生她当女人，那她在厨房里面她要杀很多的这些小小的这些啊，就是鸡啊鸭等等啊，所以他会有这么多疾病，那么就是因为杀生得来的。所以说这一生应该就是发愿了，就是尽量能够戒杀放生啊。所以这个杀业这个部分就是很严重的困扰我们，使令我们不能修行，我们一想要修行我们疾病就来了啊，身体就不好，那么这个就是有障碍。所以说就要这个发愿，就是戒杀放生，能够做到这样的话，那么然后把这个经常你所修学佛法的回向你的过去生所杀的这些冤亲债主啊，让他们能够离苦得乐，这个的话就是直接可以解决那么多的那种冤气啊，或者是恨啊，就是能够解决这个部分。好，这个大概补充到这里。
好，谢谢王居生华居士。那接下来讲这个不逾矩啊，那因为不逾矩内容非常多，所以我们讲到看能够讲多少就多少哈。来翻到242页，复次不逾矩则者，此是总句，就是说跟前面一样，就是前面讲完的这个，就是我们把杀生这一黑品的第一颗杀生讲完，现在讲不逾矩。不逾矩就是我们讲的偷盗或者不逾而取，就是别人的东西没有经过同意就拿过来，那就是他没说给你那就拿了，就叫不逾矩。所以这个三个字的简单解释就是这样。那这下面有分成14颗哈，所以非常的可以讲的非常的维系哈，非常多，分了14颗来讲这个不逾矩啊，做了很多的分辨。那我们先看第一哈，序一，于他所有啊，于他所有者，为他所设财谷等事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他先标明这个是你偷，你不逾矩，这个东西是别人的东西，但拿自己就不能叫做逾矩不逾矩嘛，所以这是指他别人的东西。那是哪些东西呢？为他所设财谷等事，就是说别人他所拥有的财跟谷等事，当然是指这个统摄来讲，就是他是 有价值，它是还算不能讲值钱，应该说它是有价值的东西啊。当然贵重的金银财宝啦，这些哈，这个都算，衣服啦，好，房地产啦，这些有形无形的其实都算啊。无形的等一下再说哈。那就是它只要实际有价值的哈，它都算，当然也包括钞票啊。虽然它是一张纸，但是它有价值啊，不能拿这个纸说。拿来回收多少钱跟拿去买东西多少钱，那是不能比，就是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啊。那什么叫有价值啊？举个那个菩萨戒，在家菩萨戒里面的说明啊，其实很这个也蛮有意思的。他说优婆塞优婆夷戒啊，虽为生命不得偷盗，乃至一钱若破是戒啊，世人即是优婆塞优婆夷戒。那这个一钱哈，一钱是多少？我们现在没有叫一钱哈，现在叫几颗啊，一元哈。所以应该是说，这个东西你可以想有价值没有？它掉在地上，你会不会捡它？地上捡你会捡它，觉得有价值，捡起来会有用，它就是有价值哈。再来呢，骨哈，柴骨等式嘛，骨就是五骨了哈。那《辟寻记》里面列出很多哈，哦，好，很长一段哈，可饮，哎，可食可饮。都算可以吃的可以喝的大麦小麦等等这些非常等等的强饮，如是等类名之为骨。所以他讲这个，那后面还有个等，这个等式就是还有很多索取，等取所余有情数物，就是他那个《辟寻记》里面讲，他用这句话来讲，就是反正就是还有很多，还有包括什么呢？包括妻子、奴婢、坐使、象马、猪羊等等，这些都是啊。就这个东西也算是有价值啊。那有些我们看得懂啊，偷你的鸡啊，偷你的猪，偷你的羊哈。那这个妻子能偷吗？这个很奇怪哦。以前刚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啊，在别的地方看到这个妻子哈。你先看哈，奴婢怎么偷啊？奴婢，你主人假设没同意，你去把隔壁家的奴婢叫你来帮我扫地，不行，对不对？他你合约里面没有说可以帮邻居扫地啊，所以主人没同意，你叫他来做事，把他找来做事啊，你觉得啊他是个外劳哈，哎呀，就对他出声出气，叫他来帮你哈，趁主人不在欺负他哈，叫他来帮你干什么？偷盗，这个算偷盗。同理可证哈，妻子也是同样的意思，但是它是有一点历史的这个因素存在，就是古时候妻子的所有权是夫家的啊，就是这个他在家里面帮忙啊，比如说先生这个男人家出去山里做事、田里做事啊，出去打鱼啊，那女人就在家里做一些家事哈，那假如做不完啊，隔壁家的阿婆说啊你做完了，你来帮我做。假设主人没同意，他是不能过去帮忙做啊。当然，他们之间假设熟不熟，这是另外一回事哈。所以这个是指跑去帮忙啊这件事情啊，跟这个邪淫这件事情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于他所有哈，这是一种解释哈。好，那若在就是第二个哈，就是第二颗若在聚落，若在聚落者哈。为即彼事于聚落中，若积极若移转啊，这个要跟第三一起看啊，就是若闲静处者，好，为即彼事于闲静处，若生若极若复移转啊，这个其实意思是可以一起通说了哈，就是说这个落在聚落者，落在闲静处，这是指你那个柴骨所放的位置，它在什么地方啊？那这两句当然这是经上讲的话，那彼事呢，就是指上面这个柴骨。这件事啊，这些事情前面讲这个事。那聚落就是人多的地方，闲静处就是比较少人来往的地方了哈。那若积极若移转，就是说那些柴骨啊，你把它集在一块啊，或者是呢，你把它从原来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啊，这个都算作偷盗啊。移转很比较容易想象，就是说在戒律上讲说举离本处了啊，就是说假设这个东西 假设你起了偷盗的心，但是呢这个东西却没有从这个地方跑到这个地方，那你只是动了念头，就没有完成偷盗的罪，这个偷盗罪就没有成立。这个叫，那在那个五戒相经上面说，这个叫做异处，异就是这个不相同，这个异同异是异，处就是地方，他换的地方了，这个东西换的地方了，他就算是。他说居士为他担物，这个居士假设为别人去担东西，你 挑一个扁担，以道心以左肩着右肩，你把这个扁担我把它放在右边来，你升起道心，然后你把扁担从右边左边放到右边来，就已经完成了，完成了偷盗。虽然左肩到右肩这么短的距离，为什么？因为可能那个你帮人家挑，那个人就站在左边，你放在右边，你可能假装摔跤掉一个东西出去，然后你心里面就转了好多东西，然后其实你是有偷心的，但是你移过来那一刹那，其实那个扁担的动作就已经是一个偷盗行为啊。或者呢左手移右手，右手移左手都算啊。如是身份名为异处，所以他讲这个异处用这样来解释，就是这边讲的若移转啊，这个意思。若生，生长在那里，就是前面有讲嘛，稻啊，这个麦啊，这些哈，这些蔬菜果树啦，哈，都是它生长在那边啊，你也不能把它拔走啊，这样子。比如说你到，甚至你到，就是有人种的，那当然我们很清楚。但你到国家公园哈，草木石头都不能拿走啊。你去阳明山，我们去每次去，捡一块硫磺石什么回来，后来现在都不能捡了。那些义工都说不要捡，你每个人来捡哈，不要多久就秃了，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哈。那每个人都觉得拿一小样东西不行，都没什么关系啊。那当然你跟人家买那可以，比如说你去拔那个，去看人家花展，那人家种在地上你买，那是人家愿意卖你，但是你不能自己拔了这个无主的东西哈。那假设我们到那个偏僻的地方看感觉，但这就比较严了，就是说你感觉到那东西是野生的，那我可以把它拔走，路边的野花你就把它摘了这样子可不可以？据社论讲，他说若有攫取无主服藏于国主边得窃盗罪，当然服藏是指好像是我去挖宝那现在挖宝是要经过申请，所以假设你那虽然看起来好像无主，但是你把它挖了就把它拿走了那是于国主边得窃盗罪，就是你对于国家来讲你还是犯窃盗罪你是实际上你是虽然在那个山里面你偷挖不行挖了是我挖个地道到你下面把你东西偷走，那就是窃盗很明显嘛所以野生的东西也不能偷，这个是不能偷的。这个讲一个讲在这个地方讲到说那个东西不管是人多人少这件事情很有趣，这是讲的就是叫做什么成语里面有个叫不期暗示就是没人看到我也是我对自己还是要负责的我不会说没人看到我就那个偷偷我就拿走了这样明偷暗抢讲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春秋时代卫灵公跟他的这个夫人在晚上坐在里头内堂，就听到外面马车过去，咯咯咯咯咯，怎么停下来？没有声音了。过没多久，咯咯咯咯又走了。卫灵公就问说：“这个外面这个是谁？你知道吗？”然后他夫人就讲说：“那是瞿伯玉。”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听人家讲，这个过大门要下车，假如就表示尊敬所以忠臣孝子不会在大庭广众信誓旦旦假装我怎么样，但是呢这个私底下黑暗中就改变自己的操守，所以呢那瞿伯玉是我们魏国品行端正的大夫，人而有志对国家尽忠职守，他不会因为没人看到他就会忘记这个礼节，所以应该是他就卫灵公就派一个人去赶他，你去看一下，跑来就跟他讲，对，是瞿伯玉没错。卫灵公他就很调皮，他就跟夫人讲说：“不是瞿伯玉。”夫人想：“怎么不是他呢？”但是他讲：“酒杯拿起来， 恭喜，好的，跟他贺喜啊。他说：“哎呦，怎么回事？你干嘛跟我道贺呢？”他说：“我刚开始以为我们国家只有一个瞿伯玉哈，有这样子的德恨，那现在多一个，所以我跟你恭喜，这样子，我们就多了一个贤臣，现在有两个贤臣了。这样，那卫灵公说：‘哎呀，说得真好，跟你讲了，他就是瞿伯玉，所以只有一个。’啊，当然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当然是讲说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你也不做亏心事，不会昧着良心做，但是他后来就衍生成说啊，我们这个要慎独，就是要自律，那衍生到这个偷盗上，偷盗就是偷偷的嘛，不逾矩。为什么叫偷？你有那个偷心就把它拿走了，没人看到拿走，那人很多你还拿得走，那你厉害。这个长老说了一个故事，在街上在卖黄金，然后你他就是一个人过去了，拿了黄金就走，他就一把被抓住，请问你怎么抢我黄金？拿黄金？问他抢你，他说那这么多人众目睽睽，你都没看到，你把黄金拿走？他说我没看到人啊，我只看到黄金，所以聚落说人那么多，对他来讲等于没人，他只看到黄金在拿走，当然这个是讲的，他这个道心很强的时候就是这样，跟人多人少可能就变没差别。好，再讲一则，好，可以一小段，就是第四个呢，就是即此名为可道悟术者，为所不与不舍不弃物，这边是第一次出现这个名称，就是他这边要讲可道悟术，就是这个经上讲的可道悟到底是什么范围，那这里就反过来，他不从这个形状上面说他是有价值有什么，他从这个所有者的心态来讲什么叫做可道物术，就是这个所有物的主人对他的东西呢，我没说要给你，这是不予，我没说要布施出去，这是不舍，我没说要丢掉，大家去捡，只要他不这样讲，他没有这种心态，你拿去的东西通通叫做偷盗。他这边先举出一个这样，那这个不予不舍不弃啊，下面都有做很多的这个说明了啊，把它展开成非常多东西啊。第五哈，五六七这个很短，若自执受者，谓执为己有啊，就是经上讲的自执受啊，就偷盗者自己的心态。什么叫偷盗？我拿来想当成我的啊，这是第一个，我拿来想的。为执为己有，我拿现在是我的了，这样子。那不予而取者，为彼获时资具缺少，执为己有，这个是不予而取，这个是讲说，这是偷盗动机，就是他为什么要拿？可能资具缺少，我活不下去了，要偷点东西来自己吃，或者是拿去变卖，这样子，所以他讲资具缺少，生活上缺了些东西。所以古德说这个保暖思淫欲啊，饥寒起盗心，这饿个几餐看你有什么礼义廉耻，就没有了，就会想去偷东西，所以你看那孔子啊，在城绝粮，你看他弟子有没有变成盗匪，他到处去讨啊，讲我们老师是这个有德的人，你可不可以施舍一点东西，他不会去抢来，不像很多这个军人到一个地方去画一块，好，三里之内鸡鸭都抓来，他管你啊？对啊，我们某大将军在这边他不管你，但是孔子在城绝粮，不，他弟子都不会那个，都非常这个。虽然来讲是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啊，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所以他做了很好示范。第七个不与而乐者为乐受行偷盗事业。这就是指什么？说他做偷盗事业，他做了偷盗这件事情，他却以此为乐。什么人会这样？小偷啊，以强盗啊，嚯，今天大获全胜，今天大丰收，他就很乐啊。不然他偷回来怎么会乐？当然是他以此为这个职业嘛，对，但是这边讲的偷盗大略分跟现在讲的这个偷盗这有个对照，我们现在偷盗法律上讲有普通窃盗、加重窃盗跟长夜窃盗，分这三种。 普通窃盗就是说你到商店顺手牵羊摸点东西，普通窃盗，对不对？哦，朋友之间有东西就会拿，不是朋友，哦，陌生人或者伙伴，同时拿走了，扒手，哦，拿走了。但是呢，假如是你有凶器、工具破坏门窗，跑到人家房子里偷东西，或者三人以上，或者趁火打劫这种的哈，那就加重窃盗，那个刑期就比较重。啊，另外长夜窃盗就以此为业，我们这边讲的这个，哦，我偷了还很高兴哈，受刑偷盗事业啊，这就是以此为业者。好，总共14课，我们讲一半，7课这样啊，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啊，看有没有补充或者有问题，谢谢。
那个不杀生这个部分还有一点补充哈，刚讲说树等外物亦有生命，那么这边是说因为它没有这个情事嘛，它不是真实众生啊。那这个还有说草木是鬼神村嘛哈，那对这个部分就是，那有人就会问了，那我吃蔬菜嘛哈，那这个蔬菜它虽然是没有真实生命，但是它有很多那种反应嘛，啊，那比如说，当我把它放一些柔和的音乐，那这些蔬菜就会长得比较好，那这个花就会开得很漂亮。当我放一些很杂乱的音乐，那么这个都长得不好，或是我用一些怒骂的那种声音给这些蔬菜跟花，那么这个花都会枯萎，都会提早枯萎。那么表示它虽然不是有情声，但是这个声音会使令它改变它的生长啊，所以说这个也是让我们误以为它是有情声啊。还有一种，就这个水，我把它赞美，它是大杯水，有爱心的水，它可以治愈人任何的疾病。我这样赞美它，这个水的结晶体就很漂亮，喝下去就真的会把你的病治好了。所以我们在求什么活水啊、大杯水，跟这个都有关系。因为你赞美他，因为你祈求他，他的水晶体马上改变，他里面的结构体全部改变，他变成对你是有帮助的，这水就有能量，就变成有能量的水。当你臭骂他，这个水就会很快臭掉，那么这个水就是会变成那个不干净，那你喝下去就会有疾病。所以说，但是呢，他还是没有情事，哦，他虽然会因为你的声音，那么会改变啊，那所以说这个是有关系的哈，就是说，但是他是什么？这些草木啊，我们还是就是不要去破坏，不要故意去破坏，那么就是要恭敬就对了。尤其是外面的这种草木，不要故意去把它用刀砍，用这个火把它焚烧，因为它毕竟是里面有很多的生命都依附它在生存嘛。那这些鬼都是超过一个人的身体的这个身高，小孩子的身高，那么它就有鬼神在居住。那你破坏它的房子，它当然会找你，就是会让你就是比较不得安宁这样啊，或是有人去发这些木，那么很容易就会被这个树给压死了啊。这个就是说，尽量要有一点对这些草木，虽然它没有情事，但是还要保持一个恭敬的心啊。有一种虽然它没有情事，也要感恩啊，因为它毕竟是。它能够使令你的生命可以生存。那另外一种就是说，这个讲到素食了哈，很多人都会问呐、啊，问说，那么在佛在世的时候，他们都托钵，那到底他们是素食还是不是素食？ 所以南传佛教他们托钵他们是不吃素的，因为很多人都是肉食啊，但是他们也掌握一个原则，就是有所谓三见肉的原则，就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而杀。但是这个南传的佛教是怎样，但是在泰国里面也有北传的，他们也是坚持要吃素，就是说他们虽然在泰国他们托钵，但是他们也要坚持素食，还是有一些人会准备给他们就是素食的这些食物。那个藏传的佛教，那么因为他们是在这个高原呢，5000多公尺的高山，那不容易种这个蔬菜，但是这个是因为他们饮食习惯，所以他们的吃肉啊。那到了台湾来，那台湾是很多的蔬菜，就不应该还继续的吃肉啊，这个就是这个也是不好啊。既然你要度化众生，就要平等对待，不能说这个是比较好吃的好欺负我吃它，那毒蝎你怎么不吃啊？就是说我要渡它，那他专门渡那些鸡啊鸭啊羊啊牛，他只专门渡这些，那其他就不渡，那些有毒的蝎他就不渡了，有毒的东西他不想渡它。我意思不是说在诽谤他们，我是说既然换个环境，他们就应该要改变，就是要有慈悲心啊，慈悲心，就是大圣的佛法总是重视这个素食，就是重视说要长养这个慈悲心，因为他要广度众生嘛，总是不希望跟众生这个结恶缘嘛，所以这个部分他也是很重要的。这边是讲到这个有情事跟没情事，所以这个分别我们也不用故意去说那我什么都不要吃啊，因为这个植物它虽然是这个没有情事，可是它有很多的反应使令我们觉得它蛮奇怪的啊，都不敢去吃它。但是这个有时候是一种心念的力量，其实这是一种心念的力量会产生一种力量啊，就是那个台大教授啊，台大的校长啊，那么他有两本书嘛啊，那么其中一本就是讲到说，在大陆有一个人，那么他可以用这个念力使令这个已经烧焦的这种麦子让它发芽出来。都已经烧焦还可以发芽，那表示他叫他发芽他就发芽，这个很奇特，但是因为这是人的一种心念的一种力量，而不是因为他听得懂，而不是因为这个麦子烧焦他听得懂，所以这个是一种心念的力量跟这个所谓的他有没有情事是不一样的。大概是稍微补充到这里。